当我在底下唱诗歌的时候，主让我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朵，不是一朵，是一棵树。那个树呢，主是说这就是我的生命，那我们每一个人要负责把这一棵树把它培养浇灌，这个施肥让它长起来。那长了以后呢，主耶稣让我看见有一个十字架，那个十字架呢是每一棵树排列起来成为一个十字架。那主让我领会到说，这一个十字架我们要改变十字架的性质。我们每一次一看到十字架，或者说世界上的人一提到十字架，是一个羞辱，是一个痛苦，是一个残忍的一个刑罚。但是今天神的儿女要把这个改变，因为每一棵树都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特点，有的人是爱，有的人是喜乐，有的人是和平，有的人是一切圣灵所结的果子。我们就是那一个，所以让我也解释说，这个十字架它是一个东西跟南北扩张的一个境界。所以今天当人看见我们，他们所要看见的不是一个苦苦一个痛苦的基督徒，乃是要看见一个爱的基督徒，看见一个喜乐的基督徒，看见一个真的是满了平安满了盼望满了荣耀的基督徒。当人看见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，人都要就近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起这个责任，我们要浇灌主托给我们的这棵树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浇灌，用诗歌来浇灌，用祷告来浇灌，让我们这一棵树每一棵树都能够长到一个定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这一周是一个感恩节的日子。每一次一到感恩节，我总是会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到底这一年当中所受的恩典有大多少。那很多人，很多神的儿女说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感谢的？事实上我们真的有太多可以感谢的。如果说我们稍微回想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残障，他重度残障，有人就问他说，他后来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有人就问他说，你的身体你的各方面讲话也讲不清楚，走路不清楚，什么都是很大的缺陷。他说你有什么值得感谢的？他讲一句话，一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10年，我没有忘记他所讲。他说，我只看我有的，我从来不看我没有的。今天如果是我们看我们有的，你就会有很多的感谢。也许你要问说，我有什么？我就想到，当我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就带着2个皮箱。但是今天有什么？还有车子，有房子，没有儿子，有女儿， 他的家人全部都过来。我觉得最宝贵的，什么子都不重要，有神的儿子最重要。如果我们有神的儿子，就配得，就值得你一直来感谢。你就是每一年只为着感谢，我今天有耶稣基督做我的儿，做我的救主，这就值得你一生来感谢。可能你地上失掉很多，可能帐子没有，或者妻子没有，什么子都没有，但是你有神的儿子，这就值得我们一生来感谢。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是存到永远的，所有地上的子都是暂时的，今天可能在你的手中，明天可能已经不在了。那今天世界到处都有灾难，一般就是好像一个非常大的工厂，一个火灾，全部都消掉，就都不见了，或者是一个水灾，什么你所拥有的都不见了。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永远不会失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为着这一个，你只要单单为着这一个，就值得你一生来感谢。因为主耶稣把你从黑暗的国度，把你迁到爱子的国度里，把你从所有那个永远的灭亡，进到永远的生命，这个就值得我们一生一世来感谢。当然，我本来是有一年，我就请弟兄姊妹拿一张纸，把你今年要感谢的再列一列。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聚会没有什么讲到，我们就是念弟兄姊妹的那个感谢的条子，真的是很丰富。因为每一个从心里面对主耶稣的感谢，在天上都要欢喜快乐。我不要求你们做这件事，但是你可以自己做。你就把这一切，我是真的很认真的说，主，我把这一切的感谢献在你的面前，不是为着任何人，而是为着主耶稣。当我们的主看见听见我们向他的感谢，神的心会非常的满足。只要他满足，我们就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权利。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二章，很熟悉的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点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谈到这一节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，神如果真的爱我们，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分别善恶树放在这个伊甸园的里面？如果没有这一棵树的话，人不是不会犯罪。我说很有趣啊。他说他就是说，如果当亚当夏娃要去摘那个果子的时候，如果神说嘿，他马上就不敢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小孩子他在去摸电线或者去摸那个，我们一出一个声音他就不敢去摸了。他说神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这样做？我也在主面前问这个问题，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问题。后来主就让我知道说，神把这一棵树，分别善恶树果子，这棵树放在所有树上的果子的中间。 其实神有一个心意，他要试验我们的爱，试验我们对他的相信信心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听从他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顺服他。就让我继续去想到一件事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有多少？你能不能想到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有多少？你们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桃子。还有呢？芒果。葡萄。我很喜欢吃莲雾。这个有没有莲雾啊？没有啊。我每一次回台湾呢，第一件事情去找莲雾，那个莲雾很大。还有台湾的那个芭乐也很好吃。那我就想，如果想一想整个世界多少美好的果子，这都是神所创造。我相信在那个伊甸园当中，所有树各样的树，不是只有一种果树，是各样的果树啊，你都可以吃。神给他真的100个、1000个这样的机会来吃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但是神说，只有树上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。我就想到，我如果是从东一直过来，我每一个果树吃一个，你想你会怎么样？会吃饱的。有一次我们去在那个又叫什么 Cherry Day， 哇，那个是第一次哈，到山上去，只要你付好像5块钱还是10块钱，你可以随意吃。哇，那个时候就尽量吃。在哪里知道回来的半路拉肚子啊，因为那个可能没有弄干净啊，根本没洗，看见就吃，哇，那个是很痛苦的经验啊。但是在伊甸园不需要洗的，没有污染的，也没有灰尘的，神所创造的真的是美好啊。哎，我就想到，如果亚当夏娃他们每一颗都吃一点，他们就没有胃口想要去看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所以神给我们多少的机会来蒙恩，但是神说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因为那个是毒药，你吃了一定死。所以神不是说不一定死，有可能会死，有可能不会死，神不是这样说，明清清楚楚说一定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给人这么大的机会来蒙恩，但是他却偏偏去注意那一刻而已。他们蒙恩的机会有千万，他们失败的机会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如果没有这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人不能够证明他真的是爱神。没有考试，我们不能够证明我真的有这个程度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考试考上来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一个人没有考试可以得到博士学位的？没有的。而神今天他也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真正爱他，就给他说，把你的儿子献到摩利亚的山上。然后神说，我知道 你真的是爱我，我知道你真的想相信我，我知道你真的是完完全全顺服我。这个才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不是要叫你去犯罪，他那是要试验。当神，当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之后，神的祝福更加倍，对他说：“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是我要把所有这个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那样多的儿子都赐给你。”事实上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祝福，得到祝福。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弄混了，以为神就是故意要让人去犯罪失败，不是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在这里默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就看见神的到来，他给我们很多机会来蒙恩。但是今天的最大的问题是，人用神给他的这个权利，拣选的权利，去拣选神所不喜欢的，去违背神的命令，这是人的问题。神也让我知道说，神把自由意志给人，这个自由意志让我们有一个权利可以拣选。所以神今天他不勉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，就是连犯罪的事他都给我们机会，甚至我们爱神的事他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权利。他要我们运用他所给我们的这个权利来爱他，这是神的一个荣耀的心意。只有当人用神所赐给他的自由意志拣选耶稣的时候，神的心真的是得到满足。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个最大的特权，就是我们能够拣选。他要用，他要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拣选的特权来拣选爱他，来拣选顺服他，来拣选相信他。当我们用这个权利来拣选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的心真的是满足。所以你从圣经的里面就看见神很清楚祝福的管道是什么，受咒诅的管道是什么。特别在生命记，神已经很清楚，如果你这样谨守遵循我的命令诫命，你一定会得到这些祝福。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你的田产也蒙福，你的孩子蒙福，你的家蒙福，你的城也蒙福。这是神很清楚所讲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反不顺服主，不遵循神所命令我们去做的，那个咒诅就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已经很清楚，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你可以看见神清清楚楚，你这样你会有什么结果都已经很清楚的。所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权，你可以照着你的意思拣选。所以神今天他知道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他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，但是他不勉强。事实上神要我们相信他很容易，只要用一些强暴的手段，像回教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，你不信就砍头，你要不要信？神不这样做，神用爱来吸引我们，神用爱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信靠他的结局是何等的蒙福。但是今天人可以用他的权力来拣选耶稣还是不拣选耶稣， 所以有一天主耶稣他也来到我们的中间，把神的爱彰显出来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生命记弟兄姊妹可以自己看哈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这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啊，这好，我们一同来读。你们要进窄门，第十三节哈，对不起，第七章第十三节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夜网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在这主耶稣呼召我们，他说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但是窄门是走小路，必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为什么主耶稣能够这样坚定的那样保证的说，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，必定得永生？甚至他可以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大门宽门在那个大路一定进入永远的灭亡。有时候我们很难来明白这件事情，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今天，你看不见明天，你看不见明年，你看不见十年以后的事情。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到海边，你可不可以看到海的对岸？看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对岸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一天主耶稣让我知道一件事啊，他说如果你从卫星，从月球啊，用卫星来看地上的时候，你可以看见这一岸，可以看见对岸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高度够高，你的眼力够强的时候，你同时可以看见中国发生的事情，美国发生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所能看见就是今天，我们所能看见就是这么近，这么大的距离，这么近的距离，我们看不见这个之外。但是主耶稣他是一个永远的神，他在时间之前跟之后他都已经看见了，所以主耶稣可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门，这条路，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一定是灭亡。他已经看见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人说，你要信耶稣，因为你信了耶稣一定得永生。因为主耶稣已经看见我们的结局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结局神都已经看见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神？因为神知道我的明天，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。所以当你看见的时候，你看见主耶稣知道我的一切，你把你自己交托给神，你何等的稳妥啊！他知道什么地方有危险，什么地方有差错。因为我们今天不知道，我们常常做错的选择，所以我们吃很多这个错误选择的后果，我们在那里受痛苦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自己交托给这一位爱我们的主，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已经创世成终的耶稣，你何等稳妥啊！你不需要真的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这是主耶稣讲的，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 为你忧虑来忧虑去，不能够改变你的情形。但是当你相信耶稣，主引导你，主耶稣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，什么是对你的家最好，什么是对你的前途最好，你把自己交托给他，他负你一生的责任。从这一边到那一边，他已经看透了，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，他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，他知道如果你今天的拣选是这个，那个结局是什么。所以有一天又让我知道一件事，很奇妙的，在旧约的时候，神要亚当吃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，他说你都可以吃，但是只有那棵树不能吃。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拣选一个，你就得着一切，你只要得着耶稣基督，你就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。他说你不需要做这一个，你不需要做那个。你看这是不是神的恩典？我们犯罪只有一件事情，但是他让我们拣选耶稣的时候就得着一切。有一天我在我女儿家，我就看见他们讲养一只狗，那只狗他们就是蹦蹦跳跳，一看见我们就是一定要跳在我们身上，这样一个情形。有一天我就很感叹的说，哎呀，我说狗真可怜哦，一年到头只吃一样食物，早晨吃这个，晚上吃这个。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是，哇，各种各样啊，各样各种各样美食啊。但是给狗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店里面去买的一包。哎，但是后来就让我从这里就学到另外一个功课，主就说你不要小看哦，他说你知道那个狗食物里面各种各样的营养都在里面了，它不生病，因为这个营养有这个免疫的。哎，我就想到主今天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样，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你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。你只要得到耶稣基督，你就得到一切，你有平安，你有喜乐，你有各样的祝福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在那，我说赞美主，赞美主，我得着你就得着一切，我要喜乐我就到你那里得喜乐，我要平安就到你那里得平安，我要爱我要亲近你，我就得着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，他不要我们去做许许多多的拣选，他只要我们拣选耶稣基督。你得着耶稣基督，你就得着一切。今天早上主让我明白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所讲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哪里去啊？父哪里去？我说为什么不是说神哪里去啊？后来主让我想到，父就说到一切的源头，供应的源头，祝福的源头，丰富的源头，这就是父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一相信耶稣，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我们耳没有听见过，眼睛没有看见，心都没有想过的。神所给我们真的是太丰富了。我们今天拣选耶稣，也就拣选了父亲，你就得到了一切。我们是一个最有钱的人，最丰富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你觉不觉得你这么荣耀啊？我告诉你旁边的，你知不知道我多有荣耀？我多丰富啊，我多蒙福啊。 哎呀，我们所得到的真是太丰富了。以前有一个哲学老师啊，他就跟小朋友讲一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个和尚啊，他带着一个碗到处去乞讨，好像看起来很可怜啊。他说今天基督徒真的很像那个和尚，到处去乞讨乞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贫穷。所以有一天有一个懂金子的人，他就说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碗是什么做的？他说是金碗。他说你把这个金碗卖掉，你不知道多有钱了，你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今天神的儿女就是有那个金碗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啊，不知道它的价值有多少啊，我们还是苦哈哈的，我们还是过一个穷日子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，要认识你所拥有的这一位救主。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啊，因为不是东西，是神的儿子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给我们拣选的权利，我们要用这个权利要支取更大的祝福和丰富。我们最后来读雅各书第三章哈，我们读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。好，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了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在这里说到三件事，第一件事是什么？脚环可以调动马的全身。第二件事呢，一个小小的舵能够转动非常大的船。第三个，最小的火可以焚烧整个树林。他说到的是说到我们的舌头，舌头就说到我们的口。有没有人没有口的？你的口决定你的一生的道路，你的口可以称为咒诅的口，你的口也可以称为祝福的口。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口来拣选神的祝福，但是今天有太多神的儿女用他的口去咒诅别人，咒诅自己的孩子。你说我哪有咒诅我的孩子？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会对你的孩子说，你这个小鬼，哎，你真是糟糕，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笨的人。这就是咒诅，知道吗？所有不造就，不是给人鼓励造就的，都叫做咒诅。我真的，我们中国人都生长在这个咒诅的这个环境里面呢。我们从父母亲很少听见夸奖的话，你已经考已经90分了，你怎么那么笨？ 人家都考99分，你才考90分，这都是我们所听见的。我们已经很努力了，这个时候你努力的不够。我讲一个看见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可能就小学2年级啊，他在学校打棒球，他棒球他怎么打，就是因为他个子小，他那个棒子都已经对他来讲太重了，挥不动了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终于挥到球了，打到球了，哇，他好高兴啊！回去就跟他妈妈讲，跟他姐姐讲说：“妈妈，我今天打到球了。”如果是你多这个很久打不到球，你打到球，你会不会高兴啊？你总是有一个新的突破，对不对？现在回去呀、啊。不知道是他妈妈还是他姐姐就跟他讲，他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这一句话真的是一个咒诅的话，对他那个伤害很深很深啊。他甚至觉得说，我没办法，我怎么打我也是打不过别人，这个是一个伤害。然后我们讲一些祝福的话。有一个作家，一个基督徒作家，他在小学的时候啊，他们那个时候写文章啊，就是他那个文章呢被老师看中，就觉得写得很好，就在整个全体，也不知道是一个聚会，那个校长就讲几句话，他说我们这个小朋友啊，哇，真的是不错，他如果能够继续下去，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。他说这一句话给他的影响多大，影响到他一生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句话真的说的何以，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。他说事实上呢，那个文章他是东抄西抄的，但是呢他那个校长给他的那个鼓励的话就影响他的一生。他就说从学校回来，他自己就走路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作家，他觉得很荣耀啊，所以他整个努力都往这个方向。后来他真的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，他的目标，他这一生要写100本书，他已经写了，已经70几本了，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牧师哈。所以一个鼓励的话，这就是祝福的话。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请了一个油漆工啊，他漆的时候他漆得非常非常好。后来他就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会选择做油漆工？”然后他就讲一个故事啊，他说他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，从来没有好话，但是他有一次。他做一个劳作，就做那个做一只鸟啊，然后呢用彩色笔把它画出来的。这个画好以后呢，他爸爸就过来看，他原来就想哇，不知道爸爸要讲什么话，他有点害怕。他说居然他的爸爸说：“嘿，你这一幅画真的棒，你这个油彩，这个彩的真棒。”他说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他的一生。后来他就做油漆工了，因为他真的，他爸爸这个鼓励就让他做油漆工。同样的，今天如果是我们能够讲祝福的话，能够在人的生命会改变，能够在你自己生命上改变。所以配头这个脚环 你只要能够照着主给你的方向去的时候，你一定可以得到祝福。一个小小的舵能够改变船的整个方向。今天你的口如果是常常讲祝福的话，你的道路、你的生命会改变的。我们怎么样讲祝福的话？祝福的话不是说 God bless you 都没有用的。祝福的话是什么？祝福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恩典祝福的话。比如说神爱你，这是神祝福的话，这个是有根基的，不是一个口头禅，是一个真正背后有一个东西，就是神的爱。当我们对一个人说神真的爱你，你要相信耶稣，这就是一个祝福的话。当我们看见一个人非常软弱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安慰你，我为你祷告，我说几句祝福的话，这个是真的祝福。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，我们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话和应许。我们不仅仅要祝福别人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祝福别人。神是祝福的神，他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但是他要借着你、借着我来祝福别人。祝福你的儿子，祝福你的家人，祝福你的丈夫，祝福你的妻子，特别是他的光景软弱的时候，你更要加倍的祝福。主耶稣教导我一个秘诀哈，他说为自己按手祝福，每一天早上为自己按手祝福，说主耶稣谢谢你爱我，主耶稣谢谢你给我美好的日子，主耶稣谢谢你给我很好的身体。你这样祝福，真的是你会得到蒙福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因为神要我们祝福，他说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，只要祝福。当我们这样祝福别人，祝福自己，神的祝福要更多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的口转动我们一生的道路。如果我们的口常常说埋怨的话，第一个先被污染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当你说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，你的口先被污染掉。这是主耶稣有一次教导我的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一想到里面就是很不高兴，我里面就会讲一些话，这个手就让我就光照我说，你知不知道，当你这样讲的时候，第一个受污秽的是你自己。当我们去咒诅别人，我们说一些不好听、说一些埋怨的话，第一个受伤害的、受咒诅的就是你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做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？神已经很清楚说到，他们有不幸的恶行，还有埋怨的话，这个东西就拦阻他们进入迦南美地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如果常常用咒诅的话，也许你以为不是咒诅，事实上你是在咒诅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在污秽你的自己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常常讲祝福的话，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。有一个牧师，他自己开车，所以他太太就坐在他的旁边。他开车的时候，忽然一个年轻人就卡定在他的前面，差点发生车祸。哇，他一下子就 气氛从心了，然后就骂几句话。他太太就看着他，他说：“你这样做主，因为关他们没关上 shame on you 什么之类的这种话，或者说讲一些那些口头禅的话，这些都不是很好的话。”他说这些，这个他就他太太一看着他的时候，他现在被光照，哎呀，对呀，我不应该去讲别人。他就改变了，他说主耶稣祝福这个年轻人，因为他是照着你的形象和样式照的，我知道你爱他，求你祝福他，下一次开车要小心。刚刚这样祝福的时候，他自己就先好像那个苦毒就不见了。他太太就说：“哎，对对对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活。如果是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，常常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，倒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你一祝福，你自己先得着。”这个水龙头啊，你去浇水的时候，谁最先弄湿的？管子先弄湿，对不对？当我们把祝福给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先得祝福。如果你把污秽的东西从你的管子流出去，谁最先是被污秽？就是你我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我们的口非常重要，配的这个脚环可以调动全身，这个小小的都可以带动整个船，小小的火可以整个山都被烧火烧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些话都是我从经历里面学来的，也是从许多的光照来的。我相信这些话在我们的身上也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。然后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在主面前一定非常祷告。如果今天早晨你要成为一个得祝福的人，也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，首先把你的口奉献在主的面前，让主来掌管我们的心思，掌管我们的口，让我们的口只有祝福，不去咒诅。不管人对你再怎么不好，你所受的对待再怎么不公平，我们的主耶稣他永远是祝福的，为别人祷告。如果是今天你愿意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，也成为你承受神祝福的一个人，今天可以改变，你可以在主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他。我不知道今天有这样心愿的弟兄姊妹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？感谢主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看见了每一个举起来的手，他们渴望能够承受你诸般的祝福，他们也渴望成为别人祝福的人。主，我保护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主求你圣别他们，主把耶稣基督的心赐给他们，主让他们能够立定心志，成为一个只祝福而不咒诅的人。就是我们的环境再不好，我们的遭遇再艰难，或者是别人对待我们再怎么不好， 我们只有学出你自己的样式。你对杀害你在十字架上的人说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你自己的样式，学出你的样式。我们只知道祝福，只知道祝福别人，让我们的口不再说一句咒诅的话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都听见，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要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，谢谢你，我今天可以宣告说，我是一个蒙福的人，因为我是你所爱的，我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是你在十字架上替我担当罪孽的主。谢谢主耶稣，我相信你的话不突然过去，那个在我一生的道路上，我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人，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谢谢主，我要运用这个权利拣选主你所喜悦的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